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要将你自己再一次显明在我们面前，你做过的事，你说过的话，再一次借着真理圣善的灵活化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体恤你，让我们明白你，让我们知道你，也因此被你感动，被你激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今天我们要看38到43节，请你帮旁边的人翻这个圣经。我讲到是紧跟着经文来讲的，我不会读一段经文讲很多故事给你听的，因为那个很容易脱离经文的意思，所以你一定要看圣经，也请你帮旁边的人看圣经。13章38节开始，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人的，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个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近犹太人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了。两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这是给我们 看到耶稣基督的事情，在最早最早的30年之内所发生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今天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开始，重新帮助我们检讨今天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到底我们信什么内容，到底信耶稣信些什么，使到我们能够一直不断地照做原来事情的本身，再继续去表达。而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克服一种现象，跟能够解决一种问题，就是当一个事情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发展之后，人家腻了，没有新鲜感了，或者呢，因为它经过长期的发展，它产生了许多一些额外的东西，而这些额外的东西跟他原本开始的时候那个最根本、最触动人心、最感动人心跟最震撼人心呢，开始呢模糊了、偏差了。我们都会犯这样的一个毛病，久了感情会淡了，同样的一件事情做久了，我们会可能觉得累了，或者觉得烦了，或者觉得要换一个新的，或者在这个做的过程里面，我们加添了一些许许多多跟本来不大一样的，这些都是我们人无可避免的。而我们的这个信仰呢，有一个非常独特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上帝自己吩咐的，就是要我们每一次回到那个本来的事情的本身。在旧约就是用过逾越节，而在我们这个耶稣的时代就是用圣餐。但是我们对圣餐跟对逾越节我们怎么了解？在旧约你看到上帝很清楚说，你要告诉你的儿女说意思是这样的，而不能够乱讲。而圣餐主耶稣也是说意思是这样的。不过呢，当我们在发展的时候，我们对圣餐的解释，我们加添了许许多多的东西，而到今天圣餐可以有些时候已经歪去了， 离开了他本来的这个意识，而变成一个呢，吃了之后有力量，吃了之后有神奇果效的事情。当事情开始，他带着一种好意，是想要帮助更多的人，这个没有恶意。不过他开始离开他原本应该有的那一个重点的时候，他的力量就会削弱，因为那个是神本身自己所带给我们的。他使到第一代第一批的人的生命受了很大的冲击，受了很大的一个震撼，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才会呢继续传下去，跟必须呢一代传一代，跟让更多的人去这个体会。而当我们发现到说福音的力量为什么薄弱了，教会为什么落下去了，为什么没有人不想再听了，为什么上教堂变成是一个呢好像是一个进博物馆的事情。其实进博物馆是正面，是很重要的事，而是好像给人家感觉到是一种过时。也许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们这些拥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在传达的，可能我们失去了他原来的那一种光辉跟那个力量。而今天我们继续看到，最早的时候保罗在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在见证这个耶稣的信仰，他到底在讲什么，他见证什么，以及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小会牧师这一次安排，他特别嘱咐我们说，你们一定要详细的交代。在以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使徒行传，我每次是比较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框架来看事情，而一些细腻的一些东西我每次先把它略过。但是这是小威牧师的这个安排呢，我们要进入很细腻的。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讲话，也让我借着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这也是一个我们重新了解我们自己本身的信仰，而了解这个信仰的本身那个怎么的一个意义之后，也是我们重新知道可以怎么样再跟人分享这个信仰。他第一段开始讲的时候是说耶稣是王了，而那一段是由我开始，由我说的。而耶稣是王，对以色列人来说，对犹太人来讲，就是救恩。我们再听清楚，耶稣是王，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来讲，就是一个救恩。你说救恩难道不是灵魂得救吗？这个是我们的另外一种一些的了解。救恩不是只有一种讲法而已。为什么耶稣是王，对犹太人就是等于救恩？而今天你要向犹太人传福音，跟用我们向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是不同的。当时的犹太人，第一批信耶稣的犹太人，怎么信耶稣？然后他们又再怎么样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是我们今天重新要学习，也是我们今天重新认识福音应该怎么了解。为什么说耶稣是王，就是一个福音，就是救恩呢？然后这一段话他讲得很长，前前后后都在讲耶稣是王的。今天我们所念的上半段的经文里面也是在讲耶稣是王，他引用诗篇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儿子不是指呢耶稣的神性，他就是第二位圣子，不是的。这个在旧约里面，神儿子就是指上帝所高立的君王跟以色列民两种身份。那为什么这样子说呢？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今天我们所读的，刚才我们从这个38节，我们再看这一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这人就是耶稣。那么 在这个之前三十七节他说，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他讲到耶稣呢是被复活的，这个是在三十节的时候保罗已经说了，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为什么他不是说耶稣复活了，他是说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少了这个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整个意义呢是差别很大的，而不能够只是讲耶稣复活了然后他是神。圣经没有这么说的，是我们说的。圣经是说神叫他复活了，复活了证明什么呢？证明他是王。而他是王的话，对犹太人来说就是救恩。你说牧师你在讲什么？你在传一些跟教会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是教会示弱的福音。怎么讲呢？为什么对犹太人来说是这样讲话的？而且也必须是这样讲的，因为只有这样讲的时候，这个福音才是真正实实的事实，而不是呢一套道理，也不是一套观念来解释人，然后人跟神，那么神是怎么样，不是一套的这个观念，不是一套的一个系统。耶稣的事情对犹太人来说，耶和华上帝的事对犹太人来说，是在他们历史当中一件又一件发生的事，是那些发生了的事，神来到他们当中找上他们自己，来向他们说他是他们的神，证明就是一件又在一件的事情来说明的，而不是一套道理，完美的创造，然后人犯罪把它破坏，然后来串各种的一种逻辑性的一种的一个道理框架，然后说是这样，然后你信这个道理，那你就得永生。这不是圣经表达的方式。我们在圣经看到的是上帝在一群人叫做犹太人的身上发生的事情，他们见证在旧约里面，他们见证他们被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他们见证他们呢是被上帝灭亡的，这是他们的见证。这个是一个族共同的见证发生的事。我们怎么样是认识了上帝，怎么样属于上帝，而上帝是上帝是怎么一回事，这些在旧约里面都是透过犹太人的历史事实来说明的，不是一套观念。而神学不是一些观念，就是这些事实的一种的表达。但是只是成为一套观念的神学呢，里面就会很多的漏洞，很多的问题。而我们今天教会就是用了很多这种的神学来表达这个福音。我们今天重新要再从圣经里面来整理，看见上帝透过他所做的事来表达，来证明他自己。保罗这些人看到了，所以他从此就向他们证明。你在第九章的时候看到保罗大马色遇见子之后，接下来有一句话说，他就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证明怎么样证明呢？因为事情发生了，再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是这样，所以叫证明。所以现在他继续的来向着他的同胞来解释，而这些人呢开始听到一些东西，然后他们很向往，他们说下个礼拜你再讲，看到吗？保罗就是这样子的，当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先找他的犹太同胞，然后先告诉他们这位耶稣怎么是我们耶和华的救恩，就是 这位我们已经敬拜的父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怎么样是呢？给他们解释，给他们讲解，给他们呢证明。这样他怎么证明呢？他的整个证明的根据在哪里呢？为什么说赦罪的道由这个人传给你们呢？为什么说我们以色列人现在是被上帝赦免了呢？哦，因为有十字架，那么我们犯罪，那么十字架就是赎罪祭，这样说吗？不是的，这个是另外一种的讲法。我们翻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我们要看很多的这个经文。以西结书的这一组经文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很清楚，也同时会很深刻的被说服，上帝真的是救以色列人的。而上帝既然救以色列人，在以赛亚书里面，上帝也说，救了以色列人，同时要救非犹太人。保罗也就看到这一点，所以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意义就延续到我们这些人的身上。但是我们先要看见，为什么他是救恩，很肯定是救恩呢？是先在犹太人的身上证明，是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呢，先认确定这样的一个事实。在这个三十六章二十四节，也就是今天我宣召的时候所读的，上帝那时候对着被上帝审判离弃的百姓，在以西结书里面，上帝说这些邪恶的百姓我不要跟他们同在，所以上帝的灵也离开耶路撒冷。但是审判过后呢，神不是为了审判而审判，神的管教是为了复兴啊。所以呢，神在宣告的审判跟执行的审判，神同时说他要怎么样复兴，他要怎么样重新救赎以色列人。他说二十四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然后呢，看下去，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个神人关系重新恢复，这个叫救恩，不是灵魂得救不死，不下地狱去升天堂，旧约不是这样讲的。这是福音经过了罗马的文化熏陶之后，在中古世纪发展出来的另外一种的讲法，这使到我们产生很多很多的误解，也失去很多圣经里面很宝贵很重要的关于福音恩典真正的那一个更巧更全面的含义。以色列人重新领受上帝的灵在他们的心，使他们成为肉心，使他们重新愿意遵从神，而愿意尊主为主，他们做子民。这样的一种正常关系，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你所看到的，不单是以色列人，其实是全人类本来就应当是活在这样一种状况的。所以救恩是上帝恢复那个创造中所失去的，这叫做新创造。这也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是新造的人，也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最终这个完美的新创造，新天新地再出现。这里面神同在，就是神的灵愿意重新在他的百姓 的当中，而且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而每一个有罪污秽的人是不配，但是神愿意，是神自己用清水，是神自己洗净他们。在这里，这样的一个图画，保罗比谁都更清楚，因为他是一个专门研读旧约圣经的人。彼得也熟悉这一些他们自己的信仰的传统，他们也在等待，等待上帝把这样的事情做在他们身上。当以西结讲这样的事的话的时候，是距离主耶稣诞生至少500年。你看要等多久？在这500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陆陆续续也开始回去这个应许地。这一段应许不是指主再来末世的时候，然后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样的解经不正确。我等一下再给大家看为什么这样的解经不正确，而且这样的解经使到我们忽略了上帝已经向我们证明他已经复兴以色列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还记得尼哥德慕晚上来见耶稣，然后耶稣给他一些话莫名其妙，而我们今天也是常常呢真的不大能够明白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就是关于重生。然后耶稣说，若不借着水和灵生的，不能进神的国。你放在以西结这段你就明白了，水代表洁净，灵上帝赐下的。也因为这样子，一个人能够重新再回到属于上帝，不是因为他，不是因为他有资格，不是因为他的什么功德。那么尼哥德慕听不懂耶稣说，他就说，人怎么能够再从母腹里面再生一次呢？这一次的这个生不是由人生的，是上帝生你的。而上帝怎么样生你一个新生命呢？是上帝主动洗净你旧的，赦免你旧的，给你使到你能够有新的，这完全来自于上帝的。而这样的一个新生命使到呢，到最后呢，你做我的子民，我做你的上帝。所以耶稣呢，在第四章的时候跟撒玛利亚妇人说，从今以后拜父不在这个山，不在那个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心灵诚实，是圣灵和道，使到你能够敬拜父。你之所以能够回归父，你可以重新再以父做你的父，上帝这敬拜，是因为上帝的灵，上帝的道重新生了你。所以人是以圣灵跟道可以再一次呢尊敬主为主，而再次重新属于可以敬拜上帝的人。在这里是因为上帝重新使到我们可以的，也为什么我们叫做恩典。这也是我们跟所有一切透过人自己的心灵的追求向往达到一种完美的这种系统完全不一样，最根本的不一样就在这里。这是完完全全由上帝主动，也由上帝自己做成，我们只有领受的份。什么叫领受？就是信，使到我们可以重新敬拜上帝，使到我们在属于上帝。先是发生在犹太人的这个身上，然后你继续我们再看37章。这个灵，上帝带领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就是满山的这个坟墓，然后上帝跟他讲说，我要让这些死人复活。37章，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使我从这骸骨的四围经过。但是上帝这样讲，在这个第5节， 主耶和华对着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你们就要活了。原来这些好像死掉了，这些就是以色列人，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就是离开上帝的话，跟上帝脱钩，等于就是在一种死的状况的以色列人，他们可以活过来吗？谁使他们活过来？上帝的灵重新要使他们活过来。第三十七章十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了骨骸，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这个军队。那么他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那个异象，那个坟墓有人走出来。所以为什么你在马太福音，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久之后，有一段经文，有人从坟墓走出来，就是要回应印证说，上帝给以色列人的救恩已经成就了。我们再继续看第十三节三十七章，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走出来。这样一个形象式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马太呢没有忘记，他提起这样的事，虽然没有其他福音提到，但是他们大家呢都有许多不同的资料。正如刚才保罗那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耶稣讲了，但是没有在福音书，所以肯定耶稣讲超过福音书还有很多的话，但是为着当时的教会信徒的这个需要，这一些资料透过不同的作者编者按照不同的需要而整理出来。而马太也注意到这一个事。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14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这是耶和华说的。事情还没了，以色列的被复兴，接下来上帝在说还有好多好多事。现在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22节，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义的王，他们不再成为恶国。那么这个国怎么统一呢？那么这个王是谁呢？24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是大卫复活在做王吗？我们看经文看多一点，肯定知道这个不是。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遵守遵行我的律例。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怎么有一个大卫以后不会死的，直到永远的？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又是直到永远。28节，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我们有一些教会把这个读成呢，以后耶路撒冷的圣殿会重建，这个读法很危险，这样的了解一定在引起战争。耶稣的讲法才是对的，耶稣说这个殿你们用40年，3天之后我就取代，从此呢我就是这个殿。在启示录新天新地耶路撒冷降下来的时候，那一个耶路撒冷城里面没有殿的，因为上帝已经与人同在，耶稣就跟信徒同在，耶稣本身就是殿。所以这一个不再是一个预言说以后耶路撒冷的圣殿要重建，那个只是人的解释，而人这样解释照着那么去做只会增加战争而已。只有耶稣的解释，只有在耶稣身上成就的，我们才看到是一个平安，才看到一个新的一个景象。耶稣在约翰福音2章，他就是这个殿。所以你看到耶稣是殿，耶稣是王，他就是那个大卫的后裔，他就是以色列人的王， 他也是以色列人新的圣殿，所以他可以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不在这个山上，不在那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心灵城市，从此以后是以圣灵和道，你就能够敬拜上帝。这一切已经不再受地上的任何一种形式，也不再受任何一种民族来限制。但是今天教会不清楚看到这样的事，不向世人重新发出这样的一个耶稣带给我们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希望，一个更美好的，我们还是纷争跟争端的其中一个。教会发动几次的十字之东征，就是这样自己误读这些经文，以为地上的耶路撒冷或者任何一个地方还是呢是所谓我们的宗教圣地，或者是什么是我们要去捍卫的。上帝已经解构了，他已经不再让地上任何的一种成为我们人的纷争的一种的缘由，他用一个更超越的、更不受这个民族文化等等所牵制的，这个大卫王已经不再是只是地上的那个大卫，他是个超越的。那么耶稣为什么是大卫王呢？证明你就要重新回头看使徒行传，保罗来到第十三章讲这样的话，你从第二章一直看下来，先由彼得解释，然后彼得解释，你再看回福音书，是先由耶稣自己讲的，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耶稣说我是，我正为此而来。但是我就因为他坚持他是王，所以被钉死。然后彼得说，上帝不让他朽坏，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说你们否定他是王，我告诉你，我叫他从死里复活，我告诉你，他就是，我说他是，所以我叫他从死里复活。还不够，死里复活了，竟然过了50天，凡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敬拜主跟求告主的人，五旬节圣灵降临，神的灵真的是临到犹太人的当中，犹太人被复兴了，以色列被上帝复兴了，正如以西结这一段所说的，神的灵真的进入到我们当中了。然后你就看使徒行传在第二章38-42节说，这个新的一个新以色列民，他们怎么过日子的？他们天天在家中擘饼纪念主，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就是遵守主耶稣的吩咐跟上帝的话，然后在殿中在家中敬拜赞美主，众人满有喜乐，就是这边所说的一个重新恢复这样的一种正常的，你做我的子民，我做你的上帝。上帝的救恩真的已经临到，已经实现，他在犹太人被管教被灭亡的这个时候，他是应许500年之后，透过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就是证明上帝真的复兴跟救赎以色列百姓，上帝真的把他所应许的做出来了。因为主耶稣的关系，因为主耶稣愿意担罪，因为主耶稣，神的灵愿意再回到他的百姓的当中，因为主耶稣，上帝愿意赦免，他真的就是这一位主，这一位王。因为你们刚刚不久看到120多个人因着他的名 领受圣灵。今天很可惜，这个领受圣灵的事被灵恩教会灵恩派解成另外一种的这个解释，而脱钩整个延续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的证明这样的一个角度，而以至于我们呢为做这个灵恩的事情，灵恩非灵恩闹得不可开交。其实上帝要说的是关乎上帝复兴以色列，真的是拯救了这个以色列。所以耶稣真的就是上帝的救恩的证明，已经被证明了。保罗自己本身经验到这样的事，他作为一个敬虔的犹太人，希望自己透过自己守敬律法得到神的这一个所谓的接纳，就在他还没有做完，他还没有做完，因为他还没有走完，结果神的恩就主动临到他。在大马色遇见主之后，三天不能够吃饭，不能够看见。当人奉耶稣的名给他祷告的时候，他竟然就领受圣灵，并且被看见，他自己经验到，不是靠我做足做完我一切的义，我才被上帝称义，原来是靠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上帝已经把我看为义。所以他能够这样说，这一位就是赦罪的，由他传来，并且呢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敬告这人，就都得称义了。这些都是事实，是这些事件一件的一件的事件发生，而让他真正知道事情就是这样子的。而他就是因此呢，他也把这个事情的整个来龙去脉一直不断地向他的同胞来解释，但是一时之间是没有三言两语就讲完的。而我们今天，我们为了说人人可以传福音，我们把福音浓缩到可能几句话几段话，结果呢弄巧反拙，我们反而把福音的内容模糊了，甚至把福音给歪曲掉了。让我们不要再以为要用一种更简单简便的方式传福音，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慢慢的跟人家清楚的讲耶稣，像保罗这样不厌其烦的抓住机会，每个安息日都去，除非他们把他赶走。他到罗马的时候他被软禁，但是在那两年多在罗马有很多犹太人，他们都能够到他那里来听，来他的讲解，来他重新证明耶稣，以至于他带了很多人信主。今天人听见耶稣，哦耶稣啊 ，Oh Jesus， 你要不要重新告诉他？不是这样的，这里面很精彩的，这里面真的很不一样的。这位上帝五百年前讲的话，你还记得你三十年前讲什么话吗？你还记得你几十年前站在这边说我愿意，不论伤风感冒啊，有钱没钱我都爱你敬爱你，我们早都忘了。但是这个上帝对我们的承诺几百年，其实以色列人都忘记了，是他自己在提起，是他自己再一次借着先知来告诉他们，我没有忘记的。而保罗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先为我们死了，是这样子的事情。我们还不懂得寻找的时候他已经先预备也寻找我们，是这样的一位上帝，是我们的上帝。上帝是上帝是这么一回事， 是一种生命跟生命之间的一种的重新的这个建立，跟一种呢生命的一种重新的被调整，不是天堂地狱的事情。而为什么上帝说我要赐给他们灵，使他们在遵守我的话？为什么遵守上帝的话那么重要？到底上帝的话是什么？哦，上帝的话我知道是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能够这样，不能够做那样，这是我们教会传的，直到我们常觉得做一个信徒就是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各位，我想这个是我们人的误解。让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一章，你只要打开创世纪第一章，上帝的话讲什么？黑暗，上帝说要有光；混沌，没有一个次序，很乱这样子。上帝说把水分开，你重新一天一天看上帝的话，你读到第六天，你读不到有一句话是捆绑，是限制，是压制。你看到的上帝的话是什么？是生，是活，是发展。我们今天所说的 creative development potential 潜能开发 construction constructive 全部都在里面。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使我们的生命可以精彩，上帝的话是使我们的生命发展，上帝的话使我们可以这样子正面，上帝的话使我们和谐，上帝的话使我们能够多而又多。所以当亚当跟女人不肯听上帝的吩咐的时候，是你跟这一种创造性的脱钩。因为整个被造，整个存活是由上帝的话降带来的。而诗篇104篇，诗人用整篇的诗篇赞美这样的一个创造，这里面呢就有一句很传神的话把这些表达了。诗篇104篇30节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然后在诗篇33篇，你命有就有。你看到神的话是带着一种创造力，带着一种积极性，带着一种正面性，带着一种的健康，带着一种正常。而人本来是要活在这种状况的。而当我们跟上帝，我们不愿意回到这个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跟上帝建立重新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但是我们没有创造性，我们只看到我们一直在破坏我们自己。上帝给我们的是带着祝福，带着一种积极面的。所以当你看到说神的灵重新回来，神的灵也在这个创造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的话跟神的灵就是带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创造，美好的。上帝说好的，好的。而今天这个灵重新再进，再回到我们的当中，再使我们愿意遵从上帝的话，把我们带回这个美好的这个创造本来应当有的。这是这个福音，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叫做信上帝，是这么一回事的。不是天堂地狱，是一个存活。什么叫存活？存活到底是什么？存活的意义是什么？存活必须是什么？存活可以是怎么样？这个是以色列人自己本身经验的，整个民族也是上帝自己找上他们来，在他们当中来施展的。当我们跟这一切脱钩的时候， 我们无形中就好像一粒灯泡跟这个电源自己脱钩，你怎么样都发不出光来。道理其实也很简单而已。而当上帝再一次是上帝，我们是属于他的子民的时候，正如以色列人，上帝重新是他们的上帝，他们在做回子民的时候，但是子民，败坏的子民，离开的子民，不懂得自己找回，是上帝自己主动来挽回，他们也没有力量自己在更新，但是是上帝那种创造的灵能够使他们被更新。而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样走一个积极面，上帝的话再一次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再一次产生那一种积极面。而今天我们就是被带进这样一个环境，我们就是一个上帝重新新创造的，有神的话，有神的灵。而我们长老中加尔文 Word and Spirit 就是教会，而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我们重新在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所以让我们大家今天我们很肯定的，神已经更新我们，神已经赦免我们，神要复兴我们，神要再次去使我们呢进入一种新的被新的开创的一个生命，摆在我们前面是无限无限的精彩，是无限无限的可能跟美好。让我们呢不要拒绝，让我们呢接受这样的一位上帝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向我们证明你能够将那朽坏的变成不朽坏，耶稣的复活就是证明，死再也不能够对着甚至是肉身有任何的破坏力，死亡不是最终的诠释，死亡没有终极的力量跟权柄，只有活，只有生，你带来生，你带来活，并且是永远活。你已经向你的百姓证明，你是使以色列的骨骸能够复活，能够重新长肉。你已经用你的大能重新创造了一群新的子民，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在过去这2000年，我们已经看见这已经是一个事实。在2000年前，你在你的爱子耶稣身上向我们证明，你重新要做我们的上帝，你重新要使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主有王，我们不再是迷失的羊，不再是偏行己路的。你也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你的话不是限制，不是约束，也不是定罪，是创造，是开创，是建设，是期许，是盼望。主啊，愿你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尤其在我们每一个做复兴的身上，你使我们重新成为一个尊贵的父亲。失败的，求主你安慰，求主你叫我们不放弃；软弱的，求主你加添；败坏的，求主你使我们回转，重新与你这样一位父做一位尊贵的父亲。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